第五十八篇，满了谦让一人却一无挂虑的生活。三，读经，腓立比书四章一至二节，四至七节，十一至十三节，三章十五至十六节。谦让一人的希腊字是由两个字组成的，头一个字是介系词 epi， 它加到另一个字上，就有广阔或完满的意思。提后二章二十五节的认识，有完全认识之意，原文也是由爱比组成的。第二个希腊字有很多意思，合理的、体谅的以及合宜的。因此谦让宜人的原文是广阔的合理或完满的合理，包罗万有的美德。根据对这个希腊字的字义分析，并根据我们的属灵经历，根据神在他经纶里的作为，也根据主在地上的生活，我们能看见，要有充足的谦让宜人，需要有许多其他的美德。谦让宜人乃是包罗万有的美德。在许多人性美德中，保罗在腓立比四章五节挑出谦让宜人来说，我们会看见这个特别的美德，与腓立比三至四章中其他重要的事有关。例如谦让宜人与在基督里凡事都能做有关，也与学的在一切境况都能知足的秘诀有关。此外，我们要有谦让宜人，就必须合乎三章十五、十六节所提到的资格。谦让宜人的意思是完全合理、体谅并合宜，这需要对当前的情况有真正的了解。假如两位学生在辩论一个数学上的问题，他们辩不出结果，就拿那个问题来请教你。你若不懂数学，就不能给他们做个公平合理的判断。就算你有了必要的了解，你可能还缺少智慧来应付当事者。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需要谦让宜人，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极其需要谦让宜人。美好的家庭生活乃是从谦让宜人产生出来的。夫妻若彼此显出谦让宜人，也对儿女显出谦让宜人，就会有最美满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。但他们若不谦让宜人，就会严重的破坏他们共同的家庭生活。父母对待儿女不该太严厉，但也不该太纵容。过度的严厉与纵容都会伤害孩子。那么，做父母的要如何照管儿女才正确？正确的路就是满了谦让宜人。假如一个孩子做错事，父亲知道了，他不该火急的去责备孩子，也不该在怒气中责打他。保罗在以弗所六章吩咐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。父母通常因着在怒气中对付儿女而惹了儿女的气。你若生孩子的气，首先必须求主除去你的怒气。一旦你的怒气被主对付，你就必须用悟性来了解孩子为什么犯了那个错误。毫无疑问，孩子是错了。然而，你还必须了解他的处境。他犯错也许是因着你的粗心大意。要不是你在那特别的一面粗心，孩子也不会犯那个错。乃是因着你的大意，使他有机会做错事，所以你不该完全责怪他，反该先责备自己，然后再管教孩子。这些都包括在以谦让宜人对待孩子这事里。父母对儿女说话需要运用智慧，也许孩子需要改正，但是父母一定要摸摸感觉，什么时候说才合适。做父亲的应当先问自己，该不该当着其他孩子的面，甚至当着母亲的面责备孩子。有时候当着别人的面管教孩子是不智的。我们照管孩子需要多少的智慧？我们若没有谦让宜人，就不会有智慧。从另一面说，我们若没有足够的智慧，也无法谦让宜人。我们要显出谦让宜人，也需要忍耐。大部分的父母管教儿女时不容易忍耐。如果一位弟兄要责备自己的孩子，他若等几小时再说话，情况就会好得多。但是连等几分钟都十分困难，更不用说等几小时了。 我们天然的倾向就是要火急的对付孩子，这么无法忍耐是会伤害人的，不能忍耐也会破坏我们的婚姻生活。假如一位弟兄觉得需要对妻子谈起一件不愉快的事，他若真是谦让宜人，就会等到对的时候，就是等到说了这话会有建设性效果的时候再说。同样的原则，做妻子的必须忍耐她的丈夫，等候适当的时机来表达对一些事情的感觉。可是这样的忍耐与谦让宜人，对我们来说都非常困难。谦让宜人这包罗万有的美德，不仅还是了解、智慧和忍耐，也还是怜悯、恩慈、爱与同情。这里所包含的美德几乎是列举不完的。我们曾指出，翻成谦让宜人的希腊字还是体谅。谦让宜人是考虑到别人的境况。我们若愿意在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操练谦让宜人，就会有愉快的婚姻生活和美满的家庭生活。长老们的需要，保罗在提前三章三节指明，地方召会的长老们必须和蔼及谦让宜人。长老们若不是充分的谦让宜人，当地的召会就不能建造起来。以弗所四章、赫哥罗西三章告诉我们，召会是新人，是由不同国籍、不同文化的信徒所组成的，要把许多不同背景的圣徒所组成的召会建造起来，的确需要大量的谦让宜人。长老们对众圣徒与他们的特点都要有正确的了解，他们照顾众圣徒的时候也必须有智慧。倘若长老们缺少了解与智慧，就不能谦让宜人，他们也许会造成不少伤害。在地方召会中，为着众圣徒之间的建造，每一位长老最需要的美德就是谦让宜人。众圣徒的需要，在召会中谦让宜人不仅是长老们的需要，也是众圣徒的需要。召会中有不同的侍奉小组，我们在这些小组中来在一起时，尤其需要谦让宜人。我们在召会中一同侍奉的时候，必须彼此显出谦让宜人。一面，我们不该拒绝任何人；另一面，我们也不该过度纵容侍奉不当的人。我们何等需要谦让宜人！神的谦让宜人，圣经启示，在神的经纶里，他运用了极大的谦让宜人。人堕落以后，神立刻在对付人的事上开始显出谦让宜人。我们若从谦让宜人的观点来读创世纪三章，就会看见神对堕落的人是何等的谦让宜人。一面，神完全了解知道人的处境和需要；另一面，他也用智慧来对待堕落的人。神为要完成他永远的定旨，为要执行他的经纶，他一直是谦让宜人的。他的谦让宜人还带着了解、智慧、怜悯、恩慈、爱和恩典，甚至生命丰富的供应也包含在神的谦让宜人里。神从来不会命令我们做什么事，而不顾我们的需要或不将他的供应赐给我们。做父母的如果吩咐儿女做一项工作，却不供应他们所需要的，这就不是谦让宜人。谦让宜人总是包括充足的供应以应付需要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看见神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。例如，他对待亚当是一种方式，对待亚伯是另一种方式，对待该隐又是另一种方式。有些研究圣经的人说，圣经有不同的时代，就是神对待人的不同方式。这些对待人的方式实际上与谦让宜人有关。神在某个时期以某种方式对待人，乃是显出他的谦让宜人。神是谦让宜人的，所以他知道怎样对待每一个人。他以某种方式临到你，因为他知道你就是那种人。但是他却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就近另一个人。 圣经启示，神执行他的经纶时是谦让宜人的。倘若神以我们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堕落的人，他就无法完成他的定旨。神如今已经叫众人知道他的谦让宜人，他亲自设立一个谦让宜人的例子榜样，好叫历代的人都知道他的谦让宜人。神以合理和一切体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我们，便叫人知道他的谦让宜人。神从来没有不深思熟虑就管教人，他常常是等候了多时才惩治人。神实在是谦让宜人，满了对人的了解、智慧、忍耐、体谅、同情、怜悯、恩慈、爱以及生命的供应。例如，我们想想他对待以色列人是何等谦让宜人。你读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旅程，就会看见神对他们真是谦让宜人。神对我们也一直是谦让宜人的，他像一位智慧且慈爱的父亲，满了谦让宜人的来对待我们。一本谦让宜人的书，整本圣经启示神的谦让宜人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圣经是一本论道谦让宜人的书，并且如圣经所启示的，神自己就是谦让宜人。因此，你若要我给谦让宜人下一个定义，我首先要说，谦让宜人就是神。基督的谦让宜人，在前几篇信息里我们曾指出，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谦让宜人。四福音启示，主耶稣乃是过着谦让宜人的生活。他对犹大是谦让宜人的，对彼得也是如此。他12岁的时候，对他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有谦让宜人。一次又一次，主展现了他对人的了解、智慧、忍耐、怜悯、恩慈和爱。他对犹大是有恩慈的，对彼得是蛮有恩典的。基督对彼得显出谦让宜人的绝佳例子，见于马太17章24-25节。那些收殿税的人来见彼得，问他说，你们的老师不纳殿税吗？彼得立刻回答说，纳。等到彼得进了屋子，主耶稣没有责备他，反而满了谦让宜人的对他说话。最后，主耶稣还教了彼得一个方法，叫他得着供应去纳殿税。主耶稣对彼得有谦让宜人，也借此教导彼得要谦让宜人。毫无疑问，彼得在等候那条口里有一块钱的鱼时，他的确有个好机会来操练谦让宜人。在约翰11章，我们看见主对拉撒路的子子马大和玛利亚的谦让宜人。当主听说拉撒路病了，他并不匆促地采取行动，反而故意单言，这一单言人就被暴露了。主应付这种情况时，多方运用了对人的了解、智慧、体谅、怜悯和恩慈。至终，拉撒路的复活显出了极大的生命供应。保罗的谦让宜人，保罗的生活也是谦让宜人的见证。他乃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写腓立比书。保罗正在受苦，而且照着四章，他还缺少供应，以致匮乏。在众召会当中，腓立比的召会是一个最顾到保罗需要的召会。但是照着主的主宰，因着某种原因，腓立比人有一段时间似乎忘记了保罗和他的需要。所以他才在四章十节说，我在主里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对我的思念如今终于重新发生。这话还是保罗经历了一个受苦的冬天，而随着腓立比人对他的关切重新发生，春天就来到了。但是保罗虽然遭受监禁、逼迫、攻击、被忽略，又缺乏供应，他仍然是谦让宜人的。并且他还能宣告，我已经学会了，无论在什么情况，都可以知足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富余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富余，或缺乏，在各事上，并在一切事上，我都学的秘诀。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，凡事都能做。 他嘱咐众圣徒当教众人知道他们的谦让于人以先，自己先操练谦让于人。毫无疑问，保罗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的谦让于人，他满了对人的了解、智慧、体谅、同情、怜悯和恩慈，他也满了生命的供应。我们若仔细地读腓立比书，就会看见3章17至21节自成一段。这意思是说，就属灵一面说，4章一节是接着3章16节的。保罗劝勉众圣徒当按着那同一规则而行之后，就嘱咐他们要在主里站立得住，然后他又督促他们要在主里喜乐，并叫众人知道他们的谦让于人。在4章稍后，他见证说，他在那加他能力者的里面，凡事都能做。因此，保罗能够叫众圣徒知道他的谦让于人，因为他是在那加他能力者的里面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是知足的，因为他已经学得秘诀，知道如何处卑贱，也知道如何处富余。需要长大，叫众人知道，我们的谦让于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需要长大，需要我们在属人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上都长大。一个人越长大，越成熟，他的谦让于人就越多。因此，谦让于人需要生命的长大，需要成熟。保罗在3章15节说，所以我们凡是长成的人，都要思念这事。我们曾指出，思念这事就是思念活基督并竭力追求基督。然而，我们所活并竭力追求的基督，应当以谦让于人彰显出来。我们若将3章和4章这些经节摆在一起，就会看见谦让于人需要成熟。我们若不长大也不成熟，要叫人知道我们的谦让于人就十分困难。我们不该期望一个初信基督的人能有多少谦让于人，我们不该要求初信者有谦让于人，但我们自己却该是个谦让于人的人。例如，在一个家庭里，父母必须先谦让于人，借此设立榜样，使儿女可以效法。弟兄若对妻子、儿女不谦让于人，他就不该奢望儿女会知道什么是谦让于人，他不该命令别人谦让于人，自己反该先建立谦让于人的榜样，给儿女效法。正如我们所指明的，要有这样的谦让于人需要成熟，按着谦让于人的规则而行。保罗在3章16节说，然而我们无论到了什么地步，都当按着那同一规则而行。不错，这里的规则是竭力追求基督，但是在我们实际的日常生活里，基督应当彰显为谦让于人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按着那同一规则而行，就是按着谦让于人的规则而行。知足的秘诀，保罗在4章5节说到谦让于人后，又说，我已经学会了，无论在什么境况，都可以知足。保罗已经学会了知足的秘诀。借此我们看见，我们要谦让于人，就必须满足、知足。我们若不知足，就不能谦让于人。我从经历中能见证说，什么时候我不满足，我就不能谦让于人。但什么时候我满足且知足了，就很容易谦让于人。一个人快乐的时候，不容易发脾气，但他不快乐、疲倦、又饥又渴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发脾气。相反的，一个满足的人是愉快喜乐的。我们满了喜乐的时候，就很难生气。为人父母的都知道，当我们满足喜乐时，孩子若不守规矩，我们会用一种方式，就是满了谦让于人的方式来对待孩子。但是我们不满足、不快乐的时候，孩子若同样的不守规矩，我们就会用另一种方式，就是缺少谦让于人的方式来对待他。不同之处在于，在一种情况里，我们满了基督，我们是快乐满足的。然而，在另一种情况里，我们缺少基督，缺少在他里面的满足。 保罗能够叫众圣徒知道他的谦让宜人，因为他已经知足了。他一无所缺，全然满足。无论别人如何对待他，无论腓立比的圣徒有没有顾到他的需要，保罗都能满足。他的生活满了知足。现在我们看见，谦让宜人需要生命的成熟，也需要在基督里的满足和知足。我们中间很少人是完全成熟的，但我们可以感谢主，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熟的。照着我们成熟的程度，我们享受主生命的满足。当我们知足并满足了，我们就能谦让宜人。教会中的长老们越成熟越知足，就越容易在神的家中谦让宜人。照样，一位父亲越成熟越知足，他就越容易对家人谦让宜人。毫无疑问，我们的神是从亘古就有的一位，他是成熟满足知足到极点的，因此他能够完全的运用他的谦让宜人。主耶稣也有生命的长成、生命的满足以及生命的知足，因此不论他在哪里都满了谦让宜人，并且能够对众人谦让宜人。当我们过着这样一种满了谦让宜人的生活时，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挂虑。在以下几篇信息里，我们会看见，当我们的生活满了谦让宜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一无挂虑。